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比喻。第一个比喻乃是撒种的比喻。撒种的比喻讲到人的心就是土地，神的道就是种子。种子落在地里，如果这地是硬土，代表的人心里刚硬、自满、自傲，虽然听见神的真道，却不肯虚心接纳。于是撒旦立刻来了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，种子就不可能结果子。这是何等可悲的事。第二种地是石头地，这等人以自我为中心，凡事只求自己的益处，虽然听见神的道，欢喜接受对自己有利的部分，但拒绝接受患难和忍耐，因此当逼迫来临时，他就跌倒了。这是何等的可叹。第三种地乃是荆棘地，这等人的心被世界霸占了，他虽然接受了神的道，但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好果子。这是何等可惜。第四种是好土，这等人的心是好土，是诚实的心，是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的心，他的生命在恩典和知识中不断的生长，最后结实累累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，让神得一切的荣耀。这是何等的喜乐。今天我们要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爱主的心，认识过去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心中与神为敌，然而神爱我们，赐下独生爱子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让我们因信称义，使我们罪得赦免，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应当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。第二，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，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体，我们知道自己不过是尘土，我们的肉体是会败坏的，人的意念是薄弱的，容易偏离真道。从今起，我们愿意靠圣灵的能力，被主的话语光照，神的道洗净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和罪恶，让我们喜乐的来跟从他。第三，求主赐给我们一颗敬虔知足的心，认识撒旦和世界的可怕。当我们愿意逃避私欲，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存感恩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，我们就能蒙福。第四，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诚实的心，认识神的旨意和法则，顺服圣灵在环境上的引领，愿意付代价的跟随主，以谦卑的心爱人如己，存诚实的心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凡事荣耀主的名，等候主耶稣基督再来。讲完撒种的比喻，又再讲败子的比喻。败子乃是讲到天国的门徒，看起来很像，但是真的门徒跟假的门徒在主再来的时候要被分别出来。撒好种在麦田的是耶稣，唯有耶稣能将神儿子的生命赐给人，这圣洁的生命就是永生，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得到永生的应许，这样的生命有能力会渐渐长大，最后会结实累累，带进永恒的祝福，让神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。然而除了耶稣在田里撒种之外，撒旦也在撒种。耶稣撒的是好种，撒旦撒的是坏种，这两种不同的种子代表两种不同的人。好种是真正的天国之子，是属基督的，坏种是假冒伪善的人，他们是属撒旦的，他们的源头不同，却同在一个田地上生长，这田地就是世界。当种子开始生长的时候，麦子和败子似乎都是一样的，在外观上看来好像完全没有分别，到开花结实的时候，分别就渐渐显出来了。麦子的穗是金黄色的，败子是暗黑色的，麦子的根是没有斑点的，败子的根是有斑点的。耶稣基督并不是不能识破撒旦的作为，耶稣知道世界里有属撒旦的人在破坏，在耶稣眼中真和假是非常清楚的，按人的道理来说，应该立刻把败子拔除，好让麦子得到更多的营养和生长的空间。但耶稣告诉天使，暂时不要把败子薅出，让两样一起长，等到收割的时候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耶稣顾念我们，耶稣要许多的人能够得救，耶稣要许多人能够悔改。恐怕薅败子，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原来麦子与败子的根都缠在一起，若勉强分开，必会伤到麦子的根。世界有天国之子，也有假冒的天国之子。神让假冒之子知道自己是属撒旦的，不能结实，到收割的时候必先被薅出来，捆成捆留着烧。反之，麦子将被收在仓里，真正天国之子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必能得到永恒的基业。 神忍耐宽容，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，让未信主的人知道败子的结局，使他们虚心的认罪悔改，结出义的果子。要晓得我们需要分别为圣，不可做败子。有神的儿子的生命的就是麦子，没有神儿子生命的就是败子。第二是等候，有些人最初并非天国之子，但不可立刻薅去，以免损害到天国之子。假以时日，罪人蒙光照，认罪悔改，成为真门徒也未可知。我们要宽容忍耐。第三是审判，世界的末了，审判一定会来。到时候不是看你外表是否像门徒，乃是结不结出荣耀神的果子。人无法欺蒙神，所有一切的不义都要被定罪。第四，结局就是天使最后执行验收，若没有神儿子生命的人，就要被扔在火湖里。有神儿子生命的人必进入神的国，享受神永远的福分与他赐给我们丰盛的产业。让我们分别为圣，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，为主而活，凡事荣耀神。阿们。马太福音第十三章。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，飞鸟来吃尽了；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基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；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；又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。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我就医治他们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；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，却没有看见；要听你们所听的，却没有听见。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。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撒在石头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。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撒在荆棘里的，就是人听得到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撒在好地上的，就是人听到明白了，后来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败子也显出来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败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薅败子，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败子薅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，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。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笑， 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，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，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进前来说，请把田间败者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。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。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。天国又好像撒网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，网系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耶稣说，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？他们说，我们明白了。他说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，就离开那里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稀奇说，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讲到施洗约翰因着希罗底的缘故责备希律王，因为希罗底是希律兄弟腓力的妻子，希律如此做是不合理的，不道德的，希律就想要杀他。后来约翰被杀，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，耶稣听见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都步行来跟随他的时候，耶稣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他们的病，因为天色已晚，他们若是散去，必要在野地困乏了。耶稣怜悯他们，说给他们吃吧。然而门徒只从一个孩子那里得到五个饼两条鱼，耶稣接过来望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了，并且有剩下的装满了十二个篮子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和小孩子以外约有5000人。这是何等大的神迹！我们若有信心把自己所有的交在耶稣手中，耶稣就可以祝福分给众人，成为别人的益处，并且供应了所有一切的需要以后还有剩余。你我都像施洗约翰一样的胜不过死亡，我们有时也会缺乏，我们也会遇见忽然来的人生风暴。在大风暴里，耶稣在水上行走，彼得看见就想走到主那里，主说你来吧，但是彼得因着风甚大就害怕，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，主啊救我，这是一个最短的祷告，主啊救我。耶稣没有先责备他小信，让他沉到水里，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，告诉他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止住了，全船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 在极难中我们蒙神拯救，我们的信心增添，我们认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感谢赞美主，虽然风暴随时可以临到我们，人生风暴超过我们所能胜过，然而我们认出耶稣基督的同在，我们就不担心了，因为耶稣在船上，我们不用害怕。这里我们看见神救我们脱离风暴的方式，第一，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大，门徒看见耶稣确实不信；第二，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，耶稣祷告，门徒并没有祷告；第三，不是因为我们劳苦拼命的摇橹不能到达陆地；第四，不是因为我们胆大，面对风暴彼得胆怯，面对主彼得害怕；第五，乃是因为耶稣的话语的应许，因为耶稣吩咐彼得说你来吧，并且是耶稣打发门徒去的，耶稣叫门徒渡过加利利海，因此耶稣必负他们一切的责任；第六，乃是因为耶稣有能力及时拯救，耶稣赶紧伸手抓住他；第七，乃是耶稣有能力平息风浪，吩咐风浪说你狂傲的浪要到此止住；第八，经过风暴后人会将荣耀归给神。我们需要神的同在，求主让我们来经历风浪，让神使狂风止息，海浪平静的时候我们便欢喜，他领我们到我们所愿意去的海口，我们都要称赞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，我们都要称赞神。阿们。马太福音第十四章，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，就对臣仆说，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。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，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，因为约翰曾对他说，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。希律就想要杀他，只是怕百姓，因为他们以约翰为先知。到了希律的生日，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，使希律欢喜，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。女儿被母亲锁死，就说，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我。王便忧愁，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，就吩咐给他。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，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，女子拿去给他的母亲。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去埋葬了，就去告诉耶稣。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进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门徒说，我们这里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耶稣说，拿来给我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，就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，望着天祝福，擘开饼递给门徒，门徒又递给众人，他们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，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，先渡到那边去，等他叫众人散开，散了众人以后，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。到了晚上，只有他一人在那里。那时船在海中，因风不顺被浪摇撼，夜里似惊天。耶稣在海面上走，往门徒那里去，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，就惊慌了，说是个鬼怪，便害怕喊叫起来。耶稣连忙对他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彼得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你来吧。彼得就从船上下去，在水面上走，要到耶稣那里去，只因风甚大，就害怕将要沉下去，便喊着说，主啊，救我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，你这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疑惑呢？他们上了船，风就住了，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，你真是神的儿子了。他们过了海，来到格离撒勒的地方， 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，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，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，摸着的人就都好了。